后院小天地，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很开心呢，又到了一周一次能和许哥一起聊这个园艺知识啊，请教许哥的这个时间了。同时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您也别忘了可以随时的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那许哥呢会把他多年来啊专业的作为园艺专家的经验呢毫无保留的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啊。那么今天首先一开场啊，想请许哥跟我们讲讲的是这个柠檬的问题啊。因为有听众朋友提问说，这个柠檬有的时候只长叶子不开花，或者是只开花不长叶子，这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毛病？怎么解决呢？
只长叶子不开花，只开花不长叶子，那它原来有没有叶子呢？
原来有没有叶子，这个听众朋友倒没有讲哈。要不根据您的经验，许哥您帮忙分析一下，有可能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好，我现在分两段式的啊。第一个我就先回答他的，长叶子只开花不长叶，长叶不开花。我现在先回答他的问题好了。
好，
通常一般来讲，柑橘开花不长叶或者长叶不开花这种情形呢，几乎微乎其微。
哦，是吗？
为什么呢？
嗯，
这个就是它可能栽培或者那个环境有问题的。栽培的问题是在哪里呢？哦，
什么问题？
如果开花你不长叶，或者长叶不开花，长叶不开花还好解决，开花不长叶，那这个问题就会比较大了。那很可能是什么？很可能如果说它开花的这个段时间里面，本身这一棵树上面一片叶子都没有，照理讲它就很早就应该死掉了。如果柑橘上树上啊一片叶子都没有的话，或者叶子很少的话，它也是当它的这一棵橘子树，柑橘类，不管是柠檬、橘子或者 lime 或者反正柑橘类的东西，芸香科的东西，只要你看到它这一棵柠檬树上面，不要讲开花，叶子第一个越来越少，第二个呢越来越黄，那就表示说它有问题的。它很可能如果你再不去照顾它的话，它就很快就寿终正寝。
哦，那怎么照顾它呀？怎么挽救它？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先不谈花，我先谈这个叶子。因为叶子啊，通常来讲如果有叶子，可是叶子大部分都是黄的话，只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水不够，再加上那个氮肥不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比较严重的，不过一般来讲不会发生在我们湾区这个地方，会发生在那个中谷啊，像那个 Fresno 那个地方，柑橘那个地方，或、通常那个黄龙病我们就不讲，我们讲就是在自己家里院子，黄叶子通常来讲是你是缺水，而且叶子这一颗的柑橘类的东西哦，叶子很少，那就是绝对的缺水。如果说它一直保持黄色不绿的话，那就很可能就是你的尿素不够，21:00不够。
OK，
在这两种呢。如果好，那我现在先把这个讲完了以后，我再回答刚刚听众的问题。开花没有不长叶，长叶不开花，长叶不开花那是因为花期不还没到，所以说它长叶不开花。因为每一种柑橘类的还有各个品种不一样，它的开花期也跟着不一样。像比如说Navel Orange 像戟或者 Valencia 或者是金橘，它的开花期都不一样，所以说呢，或者还有它的品种不一样，它的开花期，像雪橙它的开花期也不一样。你不能说哦，你家的开花的，我家的没有开花，就是我家的有问题，不是，因为品种上有差距，开花期也不一样。
Okay，
但是呢，如果说像刚刚那位听众讲，我开花可是没有长叶子，如果它本身就没有叶子的话，那这一颗 并不是因为它开花不长叶，一定是回归到我刚刚讲的，你水一定不够，百分之百不够。
好，
水不够。
嗯，对，我想既然种的话，大家不至于说不给它浇水哈。但是问题就出在每个人心里那个评判的标准不一样，所以有些朋友自以为可能浇够了，但就像许哥说的，其实远远不够啊。许哥，您给个建议，就给柠檬啊、柑橘类的浇水多少才是一个标准？包括那个21000，您说这个量不够的话，也应该怎么样把握呢？
好，我就拿你们家的，不管是橘子、柠檬，以篱笆为准，篱笆一般来讲啊，在六尺上下，了不起7尺，篱笆一般的篱笆。如果说在这么高的，你发觉到它叶子黄了，那就第一个缺水，第二个缺21000尿素。那这么高的这种柠檬、这种柑橘类的话，用你的手抓，在桶子里抓，最少两大把的21000这个尿素，撒在你这个植株的树干的四周 ，OK， 然后马上浇水，
okay.
让这个，因为尿素一碰到水，很快就融化到土壤里面，让根给吸收。但是你这个土壤有一个先决条件，必须要潮湿的。你这个土壤如果干的话，你就算它外表你把21000融化了水，可是它这个因为水不够，它没有办法蹭到它土壤的根部，让根部没有办法吸收到21000也是白搭。所以说必须水也要足，21000放上去的时候让它能够接触，因为通常来讲柑橘类的这个根啊，柑橘类的根通常在8寸以下那是特别多了，但是8寸以上呢，你如果是每天我是哗啦啦给它一个5加仑的水没有用，因为它是蹭的到处都是，它不是不深啊。所以说我为什么说你们第一次要灌水，那你就用滴灌了，滴灌的时候你就滴24小时。如果说这位听众他家里开花没有叶子，记得马上去给他灌水，马上灌水，因为一灌水以后呢，他那个叶子会马上跟着出来。我一直在讲柑橘类的东西，不管柠檬、橘子什么的金橘，你只要看到柑橘类的东西，只要有一片小小的一片，像1寸的这么大小的一片嫩叶冒出来的时候，你就要马上灌水，因为你灌了水以后它的花就跟着出来了。但是你不灌水它花一样出来，可是那个开花率就会变得很少，所以说结果率也会变得很少，甚至于它的落果率会很高。
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给充足的水以及这个尿素啊相关的一些肥料哈，咱们也别客气啊，都一定要给到位了才行。好，那么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打开了，888-275-1628 888-275-1628。下面我们就来接听一下等在线上的几位朋友哈。好，首先来接听一下 John， 你好。
你好，许哥。
John， 你好。
那个，
请讲。
听见吗？
听得见，请讲。
我就问一下，就是有的果树需要酸碱度是5 pH 5，那怎么能达到这个呢？你也不能说搞一次醋，那下回浇了水又把这醋冲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什么怎么能达到 pH 五呢？
很好的问题哈，看许哥在技术上怎么操作，等会儿给我们点建议哈。我们下面再来接听一个电话，再请许哥一起回答。下面来接一下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许哥好啊，我想请教的是，我如果种这个黄瓜的话，需要不需要人工授粉？还有那个意大利瓜需要不需要人工授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种的 avocado 树是从那个 avocado 核种出来的，是 hash， 我需要种2棵互相授粉吗？还是一棵就可以？第三个问题是，这个 avocado 树的位置不太合适，现在已经是 是3年了，4年或5年的时候可不可以移植？他2年的时候就长了7-8尺高，现在我把那顶给他掐掉了，已经是3年了，就是说5年的时候、4年的时候，可不可以把它移植到另外一个地方？
嗯，好，我们也记下您的问题了，李女士，请稍后。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一下金太太。金太太，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好，喜哥好。我有一棵那个苹果树，富士苹果，那个今年开了很多花，原来长得很好，可是这几天我发现那个有一些枝叶的末端开始发黄了，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缺水的关系。想请教一下许哥，谢谢。也是想请教那个浇水该怎么浇才会让它恢复正常，谢谢。
嗯，好的，不客气。好，那几位的问题我们都记下了，接下来就请许哥按照顺序帮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好，
首先是关于这个酸碱度哈 ，pH 5怎么把握？
因为那是中性的呢，因为有那个往下的话，低于5的话就酸性，高于5就是碱性。那这个关于这个呢，酸碱度，如果好，你如果在家里种的是蔬菜的话，或者果树，你种的话，你每一年，你记得，你就现在就到 Home Depot 或者 Lowe's， 你去买石灰。记得石灰是碱性，因为大部分的土壤在使用过了以后都比较偏酸。关于冲水呢，冲水啊会把这个酸碱度给它就冲淡了，或者冲某一方面不是酸碱度就会不均衡了，对，都会有这种情形。就算你不冲水，你不浇水，它土壤的自然它就会也会有酸碱度上面的改变，不一定是冲水，不一定是下雨，太过于干旱的话，这个土壤的物理跟化学性质也会改变，这一点你不必要担心。你每一年记得，尤其是冬天落叶的时候，你记得你在每一棵有篱笆树这么高的这种果树下面呢，你就撒一把或者两把的石灰，像天女散花一样撒在上面，然后浇了水，让这个石灰衬到土壤里面。因为我为什么说只讲石灰呢？因为大部分的土，你只要有种东西的话，绝大部分的土都会什么？都会变酸性，比较偏酸。所以说必须要用石灰让它中和。
OK，
要提高它的碱度，因为碱性就是微碱度。这个土壤就跟人一样，像人吃东西，人的身体里面很多为什么这个人比较或怎么样的话，要吃营养的东西，所以营养的东西都是吃比较偏碱的。为什么呢？因
为
人之所以容易生病，这种免疫系统会变得比较差一点，通常人都比较偏酸，就跟土壤一样。就跟土壤你反正你种植过东西它就会变偏酸，所以说每一年我们农场就必须要我们有东西去测，但是最起码我们会每一年在我们的农场就会喷洒，就是一些这个石灰、一定我们一定要喷，但我们也会喷什么硫啊，什么锌啊、钠啊、钙啊，还有很多，我们会测我们农场里面到底缺了什么东西，我们用那个测量器一测我们就可以知道。但是呢，每一个要喷的多少的浓度或多少的厚度，我们就是以我们有一个公式，用这什么，我这一块地比如说是10亩地、20亩地、30亩地都种同样一个东西，那我种的东西一年以后那个土壤的那个酸碱度一定会变。这里面除了
变，那怎么算呢？能不能教教我们？
哎，这个不要这算来算
有点复杂、哦、
也会，而且你要知道自己家里种没有，你就听我的，就是石灰就好了。因为说你如果说今天你是经营农场的话，我就会实地教你怎么弄。因为什么？不单单只有一个石灰，因为 我刚刚还讲了硫啊、锌啊、钾啊、镁啊、镁啊、
嗯、
很多啊。我每一年呢、啊，在这个农场里面呢、啊，要看我种什么，然后我就去测。我收成完了，到冬天我就要测。测了以后，那时候就要看你种什么东西。有的、
嗯、
有的果树、有的蔬菜是要偏酸，有的果树或者要偏碱、
嗯。
所以说，你叫我怎么跟你讲？
对，所以这个真的一说起来可能是个很大的话题哈，或许找一天时间请许哥专门再跟我们科普一下哈。那么就像许哥建议的，咱们自己家调节土壤一般都过酸问题的话呢，就适当的使用一些石灰哈。好，那么又到了我们休息的时间了，刚才的没解答完的问题呢，请各位听众稍后我们回来再继续请教许哥。
后院小天地，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刚才我们已经热线接听了好几个问题了哈，刚刚是讲到这个怎么调节土壤的酸碱度哈，那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 John 可能还有问题要问哈，那我们继续来听一下。你好 John。
刚才许哥讲了怎么让它变碱，那我现在是这个 pH 要5，那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这是酸也不能整天倒醋啊，醋很贵的。
哦，没有啦，酸碱度不是说倒醋你就变酸啦、啊、就好像你今天如果说我如果说是人来讲的话，我如果说吃太多糖的话，我就胃酸过多了。不是说今天我倒醋就突然就酸，不是。OK。
那怎么
刚刚你说对，刚刚是我误会了，我以为你说你的是。通常来讲中性的 pH 值应该是7、啊、微酸或者微碱，你要到达5，我不知道你要种什么东西一定要5，这我就不知道了。
Blueberry
啊，种蓝莓是吗？
你好，我再请问你，你是住在哪里？
黑沃的。
真正蓝莓啊长得很好的地方在哪里？在 Stockton那个 Modesto 那里，那边有很大很多的蓝莓农场。那个地方呢，它的蓝莓啊，通常多半都是种在沙子壤土里，它不是种在像我们这个湾区这个地方。我们湾区这个地方的土壤土质啊，都是属于粘性的。这粘性的东西呢，你要改良这个粘性的土壤，你可能我们叫做克土。克土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吗？就是拿看你要种什么东西。你如果是要种一大片，或者你只是种一两颗，不是说你绝对说我一定要pH 5就一定要5，因为你现在我把它控制在5的时候，因为它不是在化学实验室里面，因为它在大自然，它的土壤的这种土质的变化会影响到它的 pH 值。但是我们在种植东西的时候，我们只是抓一个平均数，我们不可能让这个土壤啊永远保持5，那是不可能，没有一个人办得到的。但是呢，你说这个如何让这个 pH 值降低，那你就要去，因为有些肥料你在市场上你不见得买得到的，不见得买得到。所以说呢，你就去问那个什么，比如说 Home Depot 或 Lowe's， 你问他们，比如说锌、镁、铁、钠，我不知道你这个 pH 值里面你缺的是什么样的肥料，什么样的微量元素，我不知道，因为这必须要测。像我刚刚在讲，我们农场里面不同的农场种什么不同的东西，我们每一年在收获以后我们必须要测，因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把它 balance， 可是 balance 完了以后，它在我把东西植物种下去以后，它在生长期的时候，在吸收这些微量元素的时候，同时它就改变了土壤的 pH 值了。同时，所以说我们会在，我们就一直在监管了、啊。然后缺什么，我们再撒，因为我们没。通常每一个月、每两个月或者每一季，我们会施撒不同的肥料在上面。我们也是在 balance 那个土壤的 pH 值，它的酸碱度或者它缺，因为不是说酸碱度决定的这个 东西，因为有太多的微量元素来影响到你植物的生长，要看你种什么。你现在是种这个蓝莓，
蓝莓，
可是蓝莓你在黑沃的那个地方的土质，我刚刚说过蓝莓的土质要沙子壤土，如果说是像湾区这个地方是属于黏子壤土，首先土壤就不太适合，但是可以种，但是种出来的效果就没有 Modesto 跟那 Stockton 那边的蓝莓长得那么好，而且他们的管理专业管理。
可不可以理解，许哥从您的回答可不可以理解说，就是我们不用太纠结于这个酸碱度啊？
是是是是，因为你太纠结酸碱度啊，你就忽略了其他的微量元素。其实真正的问题不见得是在你真正的酸碱度，而是在你的其他的那种微量元素。比如说像我们在施肥
的，我们普通人有办法测吗？还是得邀请？
有，你可以在市场上可以买得到那个酸碱度的那个测剂。
那微量元素的呢也是一样吗？可以测吗？
微量元素那又要另外一种测试剂了，那就不是酸碱度有酸碱度的测试剂，微量元素有微量元素的测试剂。所以说那你可能要买一些不同的 equipment， 因为我们的 equipment 比较专业，这一支测试器测的剂可能好几千块啊。
OK， 好，那反正就是说如果想让土壤变酸一点的话，有什么特别简单的办法吗？您刚刚说种一点什么东西吗？就
我跟你讲，酸碱度要让它 balance 的话，你就施一些有机肥啊，比如说鸡粪啊、牛粪啊、马粪啊，是这个让它 balance 一下。但是呢，因为为什么会有酸碱度会有不均衡？因为大部分的农场，绝大部分人都是化学药剂嘛。绝大部分农场，所以说绝大部分的农场，虽然说大家都是很着重于什么比如说organic， 可是你知道，绝大部分的农场没有人种 organic 啊，只是少部分的农场种 organic。懂我意思吗？
了解，好。好，所以就是如果过酸了，就像许哥说，用点石灰，然后过碱，想要更平衡 balance 的话，用点这些就是什么鸡粪哈，来去简单综合一下。
是 是。
好，那谢谢许哥的解答哈。虽然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但我想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去探寻哈。因为这个打理院子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屋主都希望把它就是叫做按书种啊，种的好好的，一点差错都没有啊。但是像许哥的经验来说呢，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呢很多事情啊是要去看大的一些方向的哈。当然这些小的细节呢，如果能考虑到也是很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回答下一个问题啊，李女士的提问是关于黄瓜还有这个Zucchini 啊，是吧，意大利瓜人工授粉的问题。
好，我就讲 Zucchini 啊，意大利瓜啊，意大利瓜不需要人工授粉啊，像黄瓜呢也不需要人工授粉，但是你如果黄瓜你要人工授粉也可以，但是因为黄瓜它有一个你那里你们家的每一个地方，你们家的气候温度跟水分的不同，它有的时候公花都开了，可是你找不到一颗母花，或者是母花都有，可是你找不到一个公花，所以说在这个在上面呢，你要授粉啊，会产生一些困难呢、啊。你就把它自然了，你就自然就是说按照规矩来好好的去种植它，它开什么花就开什么花。今天它如果都是开母花没有公花，你也没辙了。如果只有开公花没有母花你也没辙，但是呢 Skinny squash 意大利瓜根本就不要授粉。还有我建议一个啊， Skinny squash 啊，它如果大的它花开得多，而且公花开得多， Skinny squash 多半来讲都是公花开得多，但是呢公花开得多，当它还如果说它一次开了有七八个公花，可是呢可能只有两三个母花，那时候还没开，你七八个公花要开，当它含苞待放的时候，你可以采下三四个公花，含苞待放的公花采下来。采下来有两种情形呢，第一个呢，你可以把它当沙拉拌来，跟其他的生菜拌来吃；另外一个呢，你把它糊上面粉以后呢，放在油锅里面炸。这个东西啊，在美国的高级餐馆 很贵的，扎一个那个 skinny squash 一朵花$5的。美金$5，哎，所以这是在高级餐馆你才可以吃到，一般来餐馆人家不会花那个钱啊去吃那种花的了，哎，我是说在家里自己如果说你花是可以吃，而且 skinny squash 很多那种花开的大的那种瓜果类的花你可以把它采下来，或者你家种的是比如说小白菜啊，或者是当它开花的时候不要等到它开含苞待放的时候你把它摘下来跟菜一起炒来吃，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很好吃。
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好，那又到了我们休息的时间了，两分钟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解答剩下的问题。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那在接下来请许哥继续回答问题之前呢，丁月要有一个提醒给大家哈，因为我们都知道不久前呢，希望之声是邀请了著名的宪法学者保罗斯考森教授来湾区 Sunnyvale 做了一场演讲啊，神奇美国也叫美国的奇迹。当时很多朋友那因为是面对面的嘛，那有一些路途遥远的朋友就没有机会来哈。那这次呢没关系，你有第二次机会，就是我们会在本周六哈又举办一次Zoom 的线上讲座了哈，所以呢如果您上次没有能够参加的话，这次赶快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现在已经有几百人都锁定这个位置了哈。那因为是在线，人越多越好，所以我也再次提醒并且欢迎大家呢真的抽一个两个小时的时间哈来参与我们这个线上讲座，真正的了解美国的这个价值立国原则，还有面对今天的这个乱象我们该怎么做啊，华人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智慧和力量，该怎么样集结起来，尤其是大家很担心孩子啊，现在在学校里学的乱七八糟的价值观走偏了，我们该怎么帮助他们，引领他们回归正途哈。所以相信这一场保罗斯考森教授的讲座呢都能带给您相关的一些解答和收获。那么如果您还没有报名的话呢，现在可以发短信给我们888-275-1628 888-275-1628。好，那刚才许哥有其他的那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哈，接下来继续请您解答。比如说刚才那位李女士问，牛油果到底需要种两颗吗？还是一颗就够了呢？
种一颗就好了，不要种两颗，一颗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他是说种4-5年了，可不可以移植？
移植，
要看多大颗了，好不好，容不容易移了。这个
越大越不好吗？
当然，因为它可以长到差不多20尺高嘛。现在我就不知道它长了几尺了，但是呢，没有关系。你如果说你要在移植之前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个把它锯短，比如说它长了15尺高，你最起码要把它锯到差不多7尺左右。平头锯，下面的细枝条不要去掉。侧枝不要去掉，就算再小的侧枝尽量不要去掉。第二个要注意的呢，你在移植之前你必须做两件事情。第一件呢，你就是在你要移植的这一颗先给它灌水，好好的灌水，把它灌透了。为什么呢？你好挖，好把它挖起来，而且它伤的须根不会伤的太多。第二个呢，你要把它种在什么地方，那个洞要先挖好，那个洞挖好之以后呢，马上灌水，让它的四壁的这个土壤啊都能够充分的有这个水分，然后你把这一颗挖了以后就马上移植到那个挖好洞的那个洞穴里面，马上把它种下去，一边种的时候一边灌水，不要种完了以后再灌水，这会对这个那么大颗的这种 avocado 会造成不太好的这种影响啊，成活率会比较低啊。所以说一边灌水，所有的果树在移植的时候必须要一边灌水一边移植一边埋土，不要等埋完土以后再移植，它的成活率会比较低啊。
好的，谢谢许哥的建议哈。下一个是关于富士苹果的问题。
对，富士苹果，他说花这一次变得很少，而且那个树那个枝条的末叶会有一些这种干枯的现象。 因为你看像现在五月份的，五月份到差不多下午五六点了以后就很冷了，因为现在这个东西，这个苹果现在这个时候不应该要碰到冷的时候了，应该慢慢的就 要出夏了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它的叶子啊，你看人都会有点受不了，那更何况植物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外面，它会受到温度的影响很大的，会让它它会感到不对劲的。所以说它，但是它这个并不是什么大麻，因为它不是病虫害，而且它现在的温度的变化也不是很大，所以说一些叶尖上面有一些干枯或者枯没有关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保持好，再讲到它第二个问题，怎么去浇水。如果说你们都有照我在一月份的时候给它滴灌灌水，只要一次就好了，一月中以前滴灌一次，每一次二十四小时滴灌完了以后，你每一个礼拜，每像现在已经开花正在结果的时候，你每一个礼拜记得三加仑的水，三个牛奶桶，三个牛奶桶分三天去浇水。
嗯，
比如说一三五啊，每一天每一次就给它加一加仑，因为你下面的水已经饱和了嘛。已经饱和了，所以说你不要天天去灌水，你就是一三五你就加一加仑的水，一个牛奶桶的水就够了。
OK， 就每隔一天浇一加仑，
对对对对对，每隔一天浇一加仑，或者你浇一三五五七都可以了，随便你了，你浇三次四次都可以，但是你水浇多了也无所谓，因为它现在这是在生长期，它需要的是水。但是你如果舍不得去浇水的话，像我们家我是天天灌的，我是不管它三七三七二十一，反正水费是水费的问题了，反正浇下去再说了。
水果水果嘛，水越多，
对，因为它
有些好，有些越多越好是吧？但是有些也不能浇太多。
不是，现在在生长期的时候啊，必须要多。
哦。
但是因为要安抚这个听众，这个水啊，这浇下去这个钱就飞了。所以说安抚可是听说好吧，那你就一个礼拜浇三次或者四次就好，每一次。
许哥讲的这个是下限是吧？最
对对对，
这个一干了隔天一干了起，
对对对，那是下限，
也可以多点是吧？
对对对对对，那多的话像我是围了一个砖头围的，我是每一天都给它灌满了。
嗯 okay,
我是
好的，好，那所以大家知道这个底线在哪儿了哈，这具体多少就可以酌情来调节了哈。好，那么最后还剩两分钟时间，好，三分钟时间，我们再解答一下就是通过短信留言给我们的问题哈。其实我们不久前已经开通了短信留言功能，同样的号码88827516028，如果您现场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留在这个平台给我们哈。好，那有尾号9061的朋友留言问说，许哥你好，请问小松鼠老是来吃我家后院的草莓怎么办呢？
你把它抓了拿来我家了，我养好了。我没有办法，
最好能抓得到了。
我没有办法，因为说我们家啊，每一年啊都在人鼠大战啊。每一年啊，像我们家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水果都是被松鼠吃光光啊。
哎呀，三分之二都交给他了，是吧？
那没有办法，他们是一群一群一窝一窝的来啊。我没有办法防止，而且也不忍心，也不忍心去打他了。就反正 OK， 大家互相抢着吃嘛。
哎，您之前说养个猫有点帮助，对松鼠有效吗？
有，养猫。可是养猫就是说养别人家的猫，你在你们家的果树旁边就是固定放猫食在那里，你就是固定，那你们家左右邻居不管是家猫野猫到就闻到这个猫食的味道就会来你们家了，来你们家了以后他就固定来，他们就会帮你守住一些被松鼠偷采的这些水果，所以说我们家的院子里时常会看到松鼠的尾巴。
那也挺残忍的呀。
那就是你要吃水果还是让松鼠吃你的水果，那就是你就择其一吧。
好吧，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哈。好，那我们最后只剩下一分钟时间了，很快问一下，就是上尾号1235的朋友说，买了蓝莓和葡萄怎么样移植到后院哈？应该注意什么？
哦，蓝莓，你要那蓝莓的话，你要赶快移哦，你再不移的话不行。而且你葡萄的话，你要移，就是移到蓝莓啊，要移到在这个地方，在我们湾区这个地方，你蓝莓就不要种在太大的太阳底下。为什么？因为我们这里的土太黏，你如果大太阳底下，它那个土就会变得很硬。
哦、oh, ，OK、
哎。因为我刚刚说过，蓝莓要种在那个沙子壤土里。它会长得比较好。如果说种在我们湾区南湾这些地方的话、
okay.
因为 Santa Clara County 的土质都是非常黏的，
不太合适，
不太合适，但是也是可以种的。
嗯，好，谢谢许哥建议。好，那因为今天节目时间呢就到这里了哈，那下期吧再请许哥详细的展开说移植的过程哈，蓝莓和葡萄还有哪些注意的问题。非常谢谢许哥，也感谢所有收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下周再见咯。
平安健康。